这里是巴黎，您收听的是 FM 法国国际广播电台。今天是2019年5月6号星期一，现在是国际标准时间11点，巴黎时间13点，北京和港台时间都是19点整。欢迎您收听本台今天的第二次华语节目的播音，首先请听小山播报新闻内容提要。
中美贸易战谈判双方刚刚还传出接近尾声好事近，却突然爆出美国总统特朗普威胁对中国2000亿美元输美产品课加25%的关税重磅消息。尽管多方警告特朗普与中国谈判也有可能摔门而去，但特朗普威胁还是被认为打击中国措手不及。中国股市今天因此大跌，上海股市收盘跌 5.58%，深圳股市下跌 7.38%。 香港媒体指中国官媒对此一律谨慎不出声，网上批评除了封锁消息还能拿出什么应对的措施，中国官方尚且没有决定是否强硬取消与美国的贸易谈判。美国和伊朗关系日趋紧张之际，美国开始在中东地区部署航空母舰战斗群和一个轰炸机特遣队，回应伊朗近期对美国的警告，也向伊朗政权发出明确无误的信号。阿尔及利亚民主浪潮惊涛拍岸，老总统布特夫里卡在民众抗议示威中被迫放弃连选连任并且下台。民众示威对布特夫里卡走前安排亲信继续掌权并不买账，要求前政府所有的官员全部下台，并呼吁法办前独裁政权官员的罪责。经过民众第11个星期五的连续示威，布特夫里卡的弟弟赛义德·布特夫里卡终于被军警逮捕并遭关押。
听众朋友大家好，下面请您继续收听小山播报的新闻详细内容。
中美贸易战谈判双方刚刚还说接近尾声好事近，却突然爆出了美国总统特朗普威胁对中国2000亿美元输美产品课加25%的关税重磅消息。尽管多方警告特朗普与中国谈判也可能摔门而去，但是特朗普威胁还是被认为是打击中国措手不及。中国股市今天因此大跌，上海股市收盘跌 5.58%， 深圳股市下跌7.38%。香港媒体指中国官媒对此一律谨慎不出声，网上批评指除了封锁消息还能拿出什么应对的措施呢？据香港联合报道说，就在中美媒体猜测两国贸易战何时结束时，特朗普祭出了新的加征关税的大棒，引发极大的关注，而中国主流媒体却静悄悄。就在数天前，中美第10轮贸易谈判才落幕，但并没有达成任何有效的协议，因为中国前东人刘鹤将于未来数天后率团赴华盛顿进行第11轮谈判。据报道指，相比海外媒体的关注，中国主流媒体却是一片静悄悄。作为中美贸易战的中国传声筒，新华社以及旗下的新华网等媒体平台并没有播送有关特朗普的消息，中国商务部也没有发声。即便是民族主义色彩浓厚的且时常鼓吹中国应激进应战的环球时报也暂没发声。美国与俄罗斯在委内瑞拉问题上在相互指责，请听本台记者方华的报道。
法新社消息，巴勒斯坦方面周日夜间宣布，巴勒斯坦接受与以色列的停火协议。该停火协议是巴勒斯坦与以色列在埃及的斡旋下达成的。不过，法新社指出，以色列方面目前尚未就此做出公开的确认。该协议从国际标准时间1:30生效，到目前为止，有关的停火得到维持。巴以冲突最近升级，暴力事件不断加剧。据以色列军方的消息说，巴勒斯坦武装分子共向以色列南部发射了600多枚火箭弹，其中有大约150枚被以色列反导系统拦截，造成至少4名以色列人死亡，另有多人情况危急。这是2014年的边界冲突以来第一次有以色列平民死于冲突。以色列则对加沙多个哈马斯武装分子据点展开了空袭，发动了大约260次打击，造成20名巴勒斯坦人死亡，其中一半以上都是平民。据路透社报道说，以色列总理兼国防部长内塔尼亚胡在一份声明中说， 我指示以色列国防军继续对加沙地带的恐怖分子发动大规模的打击。我还指示在加沙地带周围增派坦克、大炮和步兵部队。以色列方面发表声明称，以军星期天在加沙展开定点清除行动，打死一名哈马斯的领导人。哈马斯方面说，以色列的攻击造成一名14个月的婴儿及其家人丧生。以色列方面则否认有关的空袭导致了儿童的死亡。自去年3月底，巴勒斯坦人在加沙地带边界地区开始举行回归大游行以来，巴以双方在加沙地带与以色列交界地区冲突不断，地区局势持续紧张。双方的此次交火破坏了一个多月来的平静，是自2014年以来规模最大和伤亡最多的一次。美国总统特朗普表示，美国100%的支持以色列保护其公民不受从加沙地带发射的火箭弹攻击。特朗普总统星期天在推文上说，加沙人民，这些针对以色列的恐怖主义行径只能为你们带来痛苦，停止暴力，为和平努力，和平可以实现。
朝鲜领袖金正恩再次表示愿意与日本首相安倍见面。请听本台在东京特约记者楚良一的报道。
朝鲜劳动党委员长金正恩在去年6月12日与新加坡举行的美朝首脑首次会谈中表示，可以会晤日本首相安倍晋三，我持开放态度。而据日本共同社5月5日报道，多名日本政府相关人士5日透露，朝鲜劳动党委员长金正恩2月底在越南举行美朝首脑第二次会谈时曾提及朝鲜绑架日本人问题。金正恩向美国总统特朗普表示，知晓绑架问题是日朝间悬而未决的问题，以后也将与首相安倍晋三会面，特朗普已向安倍告知这一内容。在美国访问的日本首相安倍晋三，日本时间4月27日早晨与美国总统特朗普在白宫举行会谈。为解决朝鲜绑架日本人问题，安倍表示希望实现与金正恩委员长的会谈，特朗普表示将全面给予合作。安倍首相6日正在休养地山梨县内的高尔夫球场打高尔夫，日本时间6日夜将回到东京与特朗普总统举行电话会谈，会谈将讨论上述金正恩对日朝首脑会谈的积极态度等。法广特约记者楚良一发自东京。
美国和伊朗关系日趋紧张之际，美国开始在中东地区部署航母战斗群和一个轰炸机特遣队，回应伊朗近期对美国的警告，也向伊朗政权发出明确无误的信号。请听本台记者艾米的报道。
根据白宫新闻办公室公布的美国国家安全事务助理博尔顿周日发布的声明中说，为了应对接连出现的若干令人关切和升级的迹象，美国正在将林肯号航母战斗群和一个轰炸机特遣部队部署到美国中央司令部的辖区，以向伊朗传递明确的信号，即任何针对美国及其盟友利益的袭击都将遭到无情的还击。声明还说，美国不希望和伊朗发生战争，但是已经做好了准备应对伊朗的袭击，无论是攻击者是代理人伊斯兰革命卫队还是伊朗的常规部队。这是几周以来美国总统特朗普对伊朗政府采取的一系列举措中的最新举动。法新社指出，尽管这项声明并未指出这次军事行动的具体原因，但是分析认为，这可能与周六以来巴勒斯坦和以色列之间骤然升级的冲突有关。而今天我们收到的中东的最新消息显示，巴勒斯坦方面已经接受了以色列的停火协议。美国和伊朗关系一年来不断的走低，特朗普政府去年开始对伊朗政府进行多方位的孤立，包括美国退出了2015年签署的伊朗核协议，并且在今年5月初开始全面禁止伊朗石油出口，切断伊朗的经济来源。另外，美国政府还把伊朗的革命卫 队列入了恐怖组织的黑名单。伊朗方面自然也不会坐以待毙。据报道，伊朗最高领袖哈梅内伊发表了讲话，要求伊朗全国以战斗的姿态来应对美国在各个领域向伊朗发动的攻击。
就台湾蓝军推动自由贸易经济示范区，台湾总统蔡英文称不能让台湾货和中国货分不清楚。请听本台在台北特约记者陈明峰的报道。
高雄市长韩国瑜昨天透过脸书直播向中央请命，希望中央把台湾第一个自由贸易经济示范区设在高雄，行政院立即表示反对。今天连总统蔡英文也加入论战，坚决反对设立自由贸易经济示范区。韩国瑜说，所谓自由贸易经济示范区，就是资金、人才、产业、原材料尽可能松绑，区内人才松绑可吸引人才，资金松绑可吸引资金进入，原材料松绑可让原料直接进自贸区内加工之后立刻行销国外，与世界接轨。韩国瑜说，现在中美贸易大战，欧美希望秘密生产，如果高雄有自贸区作为资讯安全管理的生产基地，就能吸引投资。蔡英文今天回应说，昨天美国总统特朗普宣布本周五将把2000亿美元中国产品的关税提升到 25%， 如果这项政策没有转圜，它的冲击将影响震撼全世界。他说，对于美中贸易战的影响，目前政府最核心的策略就是让台商将生产基地从中国移回台湾，用台湾货而不是中国货出口，才不会受到高关税的影响。他坚决反对自贸区，他说，提出这样想法的政党和地方首长寄望的就是和中国绑在一起，把中国货在自贸区转一手变成台湾货，这不但影响台湾品牌的信用，也将台湾置于美国报复的风险。国民党前主席朱立伦在脸书发文表示，当年太阳花阻挡了自由贸易经济示范区与服贸货贸协议，已经让台湾这几年的经济成长率尝到苦果，如果继续配合民进党杯葛自贸区，只会让高度依赖自由贸易的台湾经济继续被锁在原地动弹不得。法广特约记者陈明峰台北报道。
澳大利亚联邦议会选举将于今年5月18日举行，自由党和工党等党派积极进行选战，而澳大利亚前总理基廷批评执政联盟党的反间谍部门行动过火，过多放大中国的威胁论。基廷本人担任中国开发银行国际顾问委员会主席。请听本台记者罗拉对此的报道。
还有两周的时间，澳大利亚联邦议会将进行选举。前澳大利亚总理、著名工党领袖基廷周日在接受澳大利亚广播公司专访时，公开批评澳大利亚安全机构行动过火，称是疯子掌权，破坏了澳中友谊，呼吁政府解雇这些人，来改善堪培拉与北京的关系。但是工党没有支持基廷要清除澳大利亚安全机关有反华倾向的呼吁。周一，澳大利亚工党领袖表示，他们与安全机构合作关系密切。现任总理、自由党主席莫里森今天表示，澳大利亚安全部门到目前为止已经阻止了至少15次大规模敌意的网络攻击。法新社指出，澳大利亚与中国有长期的紧密合作关系，但是自从习近平上台担任主席以来，中国开始在南中国海显示其军事实力，中国政府大量关押新疆穆斯林人，而且中国与西方国家关系紧张，这都破坏了此前的平衡关系。澳大利亚政府近期出于国家安全考虑，已经禁止华为和中兴参与 5G 网络建设，引起北京不满。近期还爆出中国特工曾向澳大利亚华人施压，让他们提供澳大利亚政府有关情报。前澳大利亚总理基廷本人现在担任中国开发银行国际顾问委员会主席职务。
尽管中国华为在西班牙巴塞罗那的世界移动通信大会曾高调亮相，中国官方与华为也齐力拼打国际 5G 市场，但是在捷克首都布拉格召开的世界移动通信安全会议，与会欧盟、北大西洋公约组织以及美国、德国、日本和澳大利亚却明显地排斥了中国以及华为。此次会议不点任何企业名字，但商定了华为不可能达到的安全标准，巧妙地把华为排斥在体外。新闻节目播送完了。 各位，您收听的是 IFI 法国国际广播电台。接下来，请您收听由艾米主持的今日要闻解说。
听众朋友，就在中美两国的贸易谈判几个月以来，双方互动频繁，谈判似乎接近尾声之际，美国总统特朗普突然通过推特发布警告，将于本周五对价值2000亿美元的中国商品提高关税，并将很快对所有中国输向美国的价值几千亿美元的产品征收关税。特朗普此举是在双方谈判进入尾声之际再次向中方施压，他冒着被指责没有信誉的危险，目的何在，也引发多方的猜测。首先，特朗普此举让全球分析人士都担心美中贸易战将再起波澜，进而影响全球刚有起色的经济全局。金融市场方面自然也立即做出了负面的反应，尤其是中国的投资人猝不及防，周一大举抛售中国的股票和人民币，让中国主要的股价指数创下3年以来的最大单日跌幅，上市的公司中有大约1000家跌停。但是同时值得注意的是，中国官方媒体在报道股市下跌消息的时候，不论是商业部的网站还是中新网，都对特朗普的威胁内容只字未提，既没有如以前那样大声的抗议，也没有宣布任何反制的措施。仅有外交部发言人在声明中表示，中方正在努力的了解情况，但是中方的代表团将如期赴美。留下的是中方领衔谈判的副总理刘鹤是否前往的一个大悬念。实际上，中美双方的谈判已经持续了几个月的时间，双方也多次表示十分的满意。美国财长姆努钦也表示，上周在北京进行的磋商富有成效，连特朗普本人也曾在上周五说谈判进展十分良好。而且特朗普政府的一名官员也表示，中国副总理刘鹤预计会在本周率领大约100人组成的中方代表团参加本周的新一轮谈判。就在全球都在猜测习近平将要何时去和特朗普会面签署最后协议之际，特朗普的最新推特似乎又让全球的市场屏住了呼吸，问题究竟出在哪里呢？分析认为，原因是多方面的，有内因也有外因。首先是在美国内部，最近公布的一系列数据显示，美国的经济势头十分的强劲，丝毫未受贸易战的影响。同时，商人出身的特朗普也担心正在酝酿中甚至传言即将达成的美中协议被批评是不能给美国带来足够的好处。实际上，美国民主党和共和党两党的议员最近都越来越频繁地公开警告特朗普，不要落入典型的中国陷阱，不要签署一份只是把过去的承诺重新包装一下的协议，无助于解决美国企业在中国面临的重大障碍。特朗普的推特发出以后，得到了民主党参议院领袖舒默的罕见支持。舒默呼吁特朗普不要退让，因为实力才是赢下中国的唯一手段。他同时要求特朗普坚持对中国强硬的态度。中国国务院的参事、中国人民大学国关学院的教授施英红则分析认为，特朗普即将在明年的总统大选中寻求竞选连任，因此对中国的强硬态度是在对美国的选民宣示他能够搞定中国。而中国华中科技大学的教授陈波则表示，特朗普此举可能是谈判的策略，想再赚点便宜，也可能是想表达对近来中美各种问题的不满，比如委内瑞拉的局势、朝鲜问题等等。而实际上，进一步分析的话，表面上似乎很顺利的双方谈判也传出了众多不协调的声音。尽管美国财长姆努钦对最近一轮谈判的解释较为乐观，但有分析推测，美国贸易谈判代表莱特希泽提供了另外的较为严肃的更新消息，包括中国从先前同意的一些立场上后退，促使特朗普发布了推文。匿名的消息人士表示，长期批评中国经济做法的莱 特希则坚称，目前的协议还不够好，达成协议仍然面临重大的障碍。众所周知，美国一直在敦促双方达成协议，为美国公司在中国打开商机，要求中国购买更多的美国产品，并且结束强制美国公司交出有价值的技术和商业机密，换取在中国开展业务的做法。但是了解特朗普想法的人士透露说，中国坚持要求特朗普在达成协议前先放弃所有的关税，这一立场自然令特朗普十分的恼火。法新社的分析指出了另一个中美贸易能否解决的另一个关键问题，那就是如果两国终于签署了协议的话，美国方面如何能够得到中方遵守协议的保证。美国副总统彭斯上周也警告说，目前两国是否达成协议的焦点是如何对协议的执行情况制定监督的机制。他提到中国之前在此问题上长期信誉不良，包括对世贸组织的承诺以及和与美国及其他国家签署的双边协议都不予认真遵守等等。但这一点也令北京十分的不满，北京坚持认为相关的条款应该对双方都具有约束力。北京还反对任何暗示中国违反此前承诺的表述，包括窃取美国公司的商业机密，或者不公平地迫使美国企业转让技术等等。目前在市场的一片恐慌中，尚不确认中方将对特朗普突如其来的关税升级做出何种反应。贸易经济学家、国际货币基金组织中国分部的前负责人普拉萨德表示，特朗普的推文很可能令原以为协议指日可待的中国人措手不及，但是同时特朗普的新威胁加大了赌注，可能会迫使中国达成协议，但同样可能的是中国人会驻足不前，他们也不想在美国的要求面前显得唯唯诺诺。以上的要闻解说由艾米编播，感谢收听。接下来请您继续收听法国报纸摘要，今天是由杨梅为您选播法国全国性发行大报的精彩内容。
听众朋友，周一法国各大早报刊登了多篇有关中国以及台湾的报道与评论文章，费加罗报在调查版以及国际版分别刊登了两篇有关法国书籍在中国市场的销售状况的报道文章，以及对近日台湾海峡美法军舰航行受到北京谴责之后所引发的外交风波的评论文章。费加罗报特派北京与武汉记者德拉格朗日报道文章的标题是法国作家在中国是多么的幸福。文章指出，中国已经成为全球第一大购买法国作家版权的国家。在中国，从大仲马到加缪，法国作家依然拥有诸多的读者，法国也依然是一个文学大国。不久前，第十届傅雷翻译奖就颁给了龚古尔文学奖得主雷拉·斯利曼尼的作品《温柔之歌》的译者袁晓毅。法国诺贝尔文学奖得主勒克莱齐奥以及其他法国作家皮埃尔·阿苏里、戴思杰等前往北京出席了颁奖仪式。不过报道引述中国译者指出，对中国读者来说，法国文学主要意味着雨果、巴尔扎克等古典作家的作品，对当代文学作品，中国读者似乎更加青睐于英美作品，因为法国当代文学更加倾向于描述自我的观察与感受，过于现实，过于以自我为中心，而英美文学似乎更加能够将读者带向另一个世界。最后，同其他国家一样，在中国读书人也似乎越来越少。费加罗报另一篇有关中国的文章的标题是中国是否对亚洲海域的自由航行构成威胁。该报北京特约记者布罗耶特的文章披露说，在法国军舰行驶过台湾海峡之后，有意思的是北京并没有立即发表抗议，而是在美国方面披露之后才发表强烈抗议，其目的很明显是为了警告法国不要在台湾问题上与美国立场靠近。此外，也是在法国航母本月底前往亚洲停靠新加坡之前向法方发出警告，因为此前法国总统马克龙在澳大利亚发表的有关地区势力平衡的演讲，以及法国近期加强与印度与日本的军事合作等一系列行为都引发北京方面的担忧。那么中国今天的海上的军事实力是否可以与美国一比高低？美国亚太司令部司令海军上将菲利普·戴维森去年曾经表示，倘若中美发生冲突，美国并不一定 稳操胜券。不过多名军事专家都表示，如果双方之间发生大规模的军事冲突，中方毕竟依然略微逊色。但是观察家普遍担心的是，信心满满的北京会向台北发动军事攻击。此外，北京的目标是向国际海域扩张，增加对远海的控制权。除了以上有关中国的报道文章之外，人大报介绍了台湾巨富郭台铭决定参加台湾总统选举的消息。人大报相关文章的标题是一位微笑的政治杀手。报道分析指出，郭台铭似乎有意利用北京与华盛顿之间的冲突而坐收渔利。文章介绍说，个人资产高达67亿欧元的郭台铭在全球雇佣100万职工，但是他的形象却因富士康接二连三爆出的职工自杀事件而受到严重破损。有意思的是，就在今天周一，法国司法部门开庭审讯法国电信集团多名职工自杀案件。虽然案件的调查工作进行了多年，但是当年电信集团的负责人终于受到了司法追究。人道报头版的醒目标题就是以恐怖方式来管理企业，称赞这是一场历史性的审判。解放报也将此一审判评论为是前所未有，因为这在法国历史上还是首次。名列40种工业指数的大企业法国电信集团的前领导人因涉嫌对其职工实行精神迫害而受到司法审判。这一解放报在头版刊登了法国著名经济学家托马斯皮凯蒂的巨幅照片。在100多位学者与政治人物的支持下，皮凯蒂公布了一揽子有关欧盟建设的建议。对他来说，要使欧盟民众继续支持欧盟，就必须修改欧盟运作的规定，修改绝大多数决定都必须获得全体一致通过的规定，统一欧盟内部尤其是欧元区国家之间的税率，尤其是企业税。首先必须拉低欧元区国家内部的贫富差距。皮凯蒂认为，当务之急提高欧盟内部的社会公正，只有这样才能够重新唤醒选民的投票热情。又一费加罗报与财经报纸回声报都聚焦上任2年之后马克龙的执政方向以及他的民意支持率。天主教的十字架报在联合国公布生物多样性报告的同一天，为读者设想了一个没有鸟类的世界，因为法国农村飞翔的小鸟的种类正在大规模的减少。对十字架报所采访的农民、作家、音乐家以及语言学家来说，没有鸟的世界将是一个没有音乐、没有快乐、语言贫乏的无法生存的世界。听众朋友，以上的法国报纸摘要是由杨梅选播，感谢各位的收听，下次再会。听众朋友，在简要为您播报今天新闻内容提要之后，您还将听到今日经济国际纵横和法国文艺欣赏三个专栏节目。下面首先为您播出的是本台驻旧金山的特约记者王山主持的美国专栏节目。今天的话题是看美国人如何认识美中关系，究竟是文明的冲突还是种族的冲突。欢迎收听。
如今的美国抵制和反击中国的渗透和侵害，已成为共和、民主两党以及政学两界的主流意识。但如何认识日益恶化的美中关系？美中冲突是文明的冲突，还是种族的冲突，或者是其他什么冲突，却仍未形成全民共识？美国国会前众议院议长金里奇是把美中关系恶化定义为文明的冲突第一人。金里奇不久前在美国应对中国当前危机委员会会议上指出，美中之间是一场有关文明的较量。他说，美国正在失败，美国现在的问题是还没有醒来，不清楚问题是什么，也不清楚应对的规模有多大。他还说，美国到现在没有形成政治基础来应对中国。接受了文明的冲突这一理念的是美国共和党执政当局的高层官员。4月29日，在一个美国未来安全论坛中，国务院政策规划事务主任斯金纳的一篇讲话，表达了美国政府高层对金里奇文明的冲突论的认同。斯金纳说，中国与西方自由世界存在文明和意识形态的冲突，中国与美国的竞争不仅局限于双方的国家利益，也存在于不同文明和意识形态等更为广泛的区域。斯金纳指出， 美中这种竞争和对抗的关系甚至超越了冷战时期美国和苏联之间的对抗程度。斯金纳的结论是，这种文明的冲突对美国甚至西方将具有更大的威胁。去年10月4日，美国副总统彭斯在保守智库哈德逊研究所发表的对华政策演讲，和今年以来国务卿蓬佩奥、参议员卢比奥在多个场合的讲话，虽然并没有使用文明的冲突这样的词句，但他们都指出美国面对的中共是一个专制、落后、野蛮并且野心勃勃要取代美国的政权。在斯金纳讲话后，美国的政治新闻网站华盛顿观察者发表了国务院准备与中国进行文明的冲突的报道。报道说，蓬佩奥国务卿的团队正在制定一项中国战略，该战略基于美国历史上第一次与一个真正不同的文明进行较量的理念。然而在美国，对美中冲突还有另一种解读。华盛顿邮报的一篇分析文章写道，对于很多中国问题专家来说，他们不把特朗普政府与中国之间的争端视为文明的冲突，而认为种族是这场争论的核心。对美中冲突还有另一种解读，那就是前一段时间流行美国学界的所谓休斯底德陷阱论，指美国感觉到崛起的中国对自己的挑战必然要回应这种威胁。这种说法也抽去了美中两国因意识形态、价值观不同发生的文明的冲突。完全否定美中之间存在任何冲突的也大有人在。宣布竞选美国总统的前民主党籍副总统拜登5月1号说，中国不是我们的竞争对手。曾与特朗普竞选美国总统的民主党籍前国务卿希拉里5月2号说，要找中国来支持民主党。美中两国文明的冲突其实自中共建立政权以来一直存在，只不过中共对美国采取攻势，而美国对中国采取绥靖，美国早就失败了。当然现在觉醒也不晚，但如果美国的智库仍然充斥种族的冲突和休斯底德陷阱之类的愚昧，或者让拜登和希拉里大行其道，那么就如金里奇所说，美国正在失败，美国最终将输掉这场文明的冲突。
下面简要重播新闻内容提要。美国总统特朗普周日发出推特威胁，从本周五开始对中国2000亿美元输美的产品科加25%的关税。中国官媒对此没有任何反应，仅有外交部发言人表示目前正在了解情况，但是代表团将如期赴美继续谈判。中美贸易战在威胁再起，引发全球担心，中国股市重跌，创下3年来的最低点，欧洲股市开始也见红。西方 5G 布防可能在联手防堵中国和华为。巴拿马总统选举结果出炉，新总统提醒当心中国抢了美国后院中美洲。美国媒体评论说，习近平之所以要推出青年上山下乡的行动，原因是要扶贫以及缩小城乡的差距。阿尔及利亚老总统的弟弟以及秘密情报高官遭到逮捕。朝鲜领导人金正恩再次表示愿意和日本首相安倍晋三见面。美国在中东地区部署航母战斗群和一个轰炸机特遣队，以此向伊朗发出明确的信号。美国和俄罗斯在委内瑞拉问题上相互指责，澳大利亚前总理为中国辩解引发本党内的批评。接下来请您收听由珍妮特主持的今日经济。
各位听众，台湾首富鸿海集团的董事长郭台铭刚刚完成美国之行的访问，也见过了美国总统特朗普。郭台铭六日下午举行记者会，报告美国之行的成果。郭台铭自从表态想参选台湾2020总统之后，在国民党特别快速为他排除党籍、党员资格等的障碍之后，他本人也非常的积极进行准备工作。这个企业遍布全球，在台湾尤其是在中国大陆的鸿海集团加上富士康集团的大老板，难道他真的可以为当总统而放下手中这些大事业，放下这里面有千百万劳工的企业不顾吗？他可以这么容易放手吗？除了一般人的质疑，连日本的企业也开始担忧郭台铭放手去当总统会不会分心顾不到他旗下的夏普的营业状况。郭台铭竞选2020的优势是他与国际接轨，而且可以直通白宫及中南海。在直入白宫上，他两天前就在白宫与特朗普总统谈了一个小时。不过同样是已经商人从政的特朗普告诉郭台铭说，总统的位置不好当，你要加油。但郭台铭似乎斗志高昂，他说如果有机会领导台湾，绝对要把和平摆第一。美中台各自有努力的目标，不只是双赢，更要求三赢。他主张台湾获利，美国达标，中国转型成功。郭台铭到美国之后，此次引人关注的还有威斯康星州的投资案会有变数吗？拆迁户的问题解决等等。他承诺的100亿美元的投资呢，目前只有投下了9000多万，其余会继续吗？加上威斯康斯州的州长换人，那么之前的合同是否算数呢？彼此是否有必要重新谈条件呢？据悉特朗普曾打电话给郭台铭，拜托他不要有任何的变化。郭台铭在全世界各地签很多的合同，大多数都是 MOU， 就是所谓的意向书。特朗普打电话后，郭台铭表示愿意继续下去。可见特朗普为了明年的竞选连任，很需要郭台铭赶紧把威斯康星州的投资工厂赶紧盖好，因为威州的选票是个摇摆州。而郭台铭为了自己在台湾2020的大选造势，也需要美国总统特朗普关怀的加持。不过郭台铭竞选2020总统会碰到几个需要克服的大问题。首先是鸿海集团的董事长职位由谁来接棒呢？外传郭台铭将在6月21号鸿海股东会上交棒董事长的位置。据报道，郭台铭董事长启动接班，市场传出由集团的财务重臣，也就是大掌柜的管钱的妈妈黄秋莲接任董事长大位，而郭台铭将退居第二线，只担任集团总裁。郭台铭六日下午被问到此事时表示，10号就会有答案，只要是在董事名单上都会有机会担任董事，但是需要由董事会来决定人选。郭台铭要解决的另一个问题是他在中国大陆事业的庞大，鸿海的 84% 的 GDP 是在中国大陆创造的，若郭台铭当上台湾的中华民国总统之后，与大陆的利益会有多大的冲击？他将如何与中国的事业版图有效的切割，都将会是竞争对手猛烈攻击他的话题。郭台铭今天召开从美国访问回台湾后的记者会，他谈到这点质疑时可说有回应的。他说要让大陆正视中华民国的存在以及事实，双方一起努力发展经济，经济问题我似乎过关，政治问题在两会期间的外商投资法可以说包含了全体台商，我们在威斯康星州的投资也在考虑用美国的资金去投资，也用日本的夏普去投资。他今天也只愿意暂时透露到此为止。他还说若我当选总统，我是希望把鸿海的经验和中华民国的经验结合在一起，全台湾哪一家企业在两岸遇到冲突时谁能够例外不受害，台商有外商投资法保护以外，台商到日本美国投资也是如此，我当选后一定希望和北京当局坐下来谈，这是和平红利。另外他也提到要把产业从中国大陆转移到别的地方，他说另外也要在平等尊严对等谈判上给我几个月的时间
间，我是一定会把中国的工厂搬移到更有竞争力的地方去生产。红海的工业互联网关灯工厂已经很有经验，能够把一部分搬到美国、日本及台湾等地方。他举例说，这也是为什么他之前会和高雄市长韩国瑜签投资合同的原因。各位听众，以上节目是由珍妮特为您主持的，感谢您的收听。
接下来请您收听由方华主持的国际纵横，要谈的是乌克兰和俄罗斯的关系。
听众朋友，在乌克兰最近举行的总统大选中，喜剧演员泽连斯基在大选中高票当选。泽连斯基在胜选之后感谢选民对他的支持，并说，所有前苏联国家的人民都可以以乌克兰为例，因为我们证明任何事都有可能发生。现任总统波罗申科承认败选，但他强调他不会离开政治。美国总统特朗普与乌克兰当选总统泽连斯基也通了电话，祝贺他赢得了4月21日举行的乌克兰总统大选。白宫发布的新闻稿说，特朗普总统称，这次以和平民主方式举行的大选是乌克兰历史上重要的时刻，并强调美国坚定不移地支持乌克兰的主权和国际承认边界内的领土完整。特朗普总统还表示，将与泽连斯基以及乌克兰人民共同努力实施改革，加强民主，推动繁荣和根除腐败。中国方面，中国外交部发言人耿爽指出，乌克兰是中国的友好伙伴，中方一贯尊重乌克兰人民的选择，衷心希望乌克兰实现和平与稳定和繁荣。他强调，中方重视发展中乌关系，愿同乌克兰一道在共建一带一路框架下，推动两国各个领域的合作继续向前发展。在俄罗斯吞并克里米亚之后，截止到目前为止，乌克兰政府军已经与东部分裂主义分子交战了5年。乌克兰东部的战事如何演变，乌克兰危机何时得到解决，这都有赖于乌克兰与俄罗斯的关系能否得到改善。2013年年底，数以十万计的乌克兰人走上街头，反对亲俄罗斯总统亚努科维奇搁置与欧盟的贸易协议，触发了震撼世界的广场革命。广场革命与随后的俄罗斯军事介入打破了乌克兰独立20多年以来的政治格局。本来支持加入欧盟以及北约一直是少数，更多人支持与俄罗斯缔结关税或者是政治同盟，或双方均不加入。如今向欧盟北约靠拢成了乌克兰民意的主流，对普京政权表示认可的乌克兰民众由2013年的 43% 大跌至了如今的 7%。亲俄派政治势力的生存空间大减，在如今的乌克兰再出现亲俄派掌权已基本上是不可能的事情。这次乌克兰的总统大选，39个候选人当中只有不足5人持公开亲俄罗斯的立场，其他人都主张进一步靠拢欧盟。亲俄派的得票也由2010年足以赢得总统大选的高峰大幅收跌至如今得票不足 12% 的窘境。有分析指出，过去莫斯科能够通过控制亲俄政治势力较为直接地干预乌克兰政治，但如今却只能采取迂回的办法。近年来，乌克兰成为了俄罗斯测试混合战不同模式的实体试验场，首先是一场长期处于冷却状态的热战。广场革命迫使亲俄罗斯的总统流亡之后，乌克兰南部克里米亚出现大量俗称小绿人的武装分子，控制当地之后举行公投，让克里米亚归入俄罗斯。随后，乌克兰多个东部省份出现大量亲俄罗斯的武装分子进占政府建筑，自行宣称脱离乌克兰独立。双方割据的前线在2015年基本上已经稳定下来，但之后有关的冲突依然不断，战争至今仍在持续。虽然前线边界已经不再有什么大的移动，但双方仍不时的交火，军人和平民持续伤亡。 莫斯科方面，为了维持顿巴斯的现状，俄罗斯不但要出资支持武装分子与占领区运营的开支，还要持续面对欧盟与美国的大规模经济制裁，代价惨重。基辅莫西拉学院政治学教授赫兰分析，俄罗斯对乌克兰的动作首要目标其实是维持普京政权的名望。2014年吞并克里米亚之后，普京的名望一度从 63% 暴升至 86%。去年7月，美国国务院发布了克里米亚宣言，宣言重申美国不承认克里米亚是俄罗斯的一部分，并指责俄罗斯的举动将自己孤立在国际社会之外。美国国务卿蓬佩奥在参议院出席听证会时也声称，在俄罗斯将克里米亚归还给乌克兰之前，美国对莫斯科的制裁不会有任何缓解。当时这份由蓬佩奥签署的克里米亚宣言指出，俄罗斯2014年入侵乌克兰并企图吞并克里米亚，破坏民主国家共有的一项基本国际原则，任何国家都不能以武力改变另外一个国家的边界。美国重申他拒绝承认克里姆林宫违反国际法对以武力夺取的领土主权的主张。美国与其盟国伙伴和国际社会一道拒绝俄罗斯吞并克里米亚的现实，并保证在乌克兰恢复领土完整之前维持这一政策。随后2018年11月25日三艘乌克兰海军舰艇在从黑海向克什海峡方面行驶的时候被俄罗斯扣押，双方交火后俄方关闭了克什海峡。乌克兰宣布实施为期30天的战时状态。2018年12月29日，俄罗斯宣布扩大针对乌克兰商品的进口禁令清单，被禁止进口的乌克兰商品总额大约为 5.1 亿美元。据俄罗斯政府统计，乌克兰此前已先后停止了对俄罗斯农产品、化学品和工业品等18类商品的进口。随后美国、加拿大与欧盟也宣布对俄罗斯实施制裁，理由是俄罗斯攻击了这三艘乌克兰舰船，吞并了克里米亚，并在乌克兰东部地区挑起事端。俄罗斯说不会对此坐视不理。美国财政部发表声明说，制裁的对象是俄罗斯的个人和八个实体，以及对俄罗斯继续和正在侵略乌克兰做出回应。美国财政部长姆努钦在声明中说，这次与欧盟和加拿大采取联合行动，再次显示我们都决心实施有目标和有意义的制裁，对克里姆林宫无视国际准则、破坏乌克兰主权和领土完整的行为作出反应。美国财政部的声明指出，制裁个人和实体所拥有的全部财产和利益都被封存，禁止一般美国人与之交易。再者，任何实体如果这些制裁物件所拥有的股权超过之 50%， 也被执法行动封存。时代杂志的一篇评论文章指出，不让俄罗斯加入北约是历史上最严重的错误，最终导致乌克兰被牺牲。自2014年以来，俄罗斯与北约的关系又回到了冷战时期的敌对关系。前北约秘书长拉斯穆森认为，现在俄罗斯的威胁要复杂得多，安全环境已经从可预测的两方敌对关系转变为多面向不透明的威胁和挑战。在他看来，俄罗斯已经成为试图破坏民主社会的信任、信心和稳定的地缘政治的破坏者。俄罗斯的战争游戏和定期的军事演习令波兰、波罗的海国家和其他邻国感到害怕。例如巴尔干半岛等离俄罗斯较远的国家也害怕俄罗斯利用假消息或是网络战这种较不明目张胆的方法去破坏他们国家的稳定。拉斯穆森说，俄罗斯现在不可能加入北约，俄罗斯也认为北约是个威胁，因此没有兴趣成为成员。普京在克里米亚被吞并之后不久向俄罗斯议会表示，共产主义垮台后北约向东边扩张的行为是对俄罗斯的羞辱。他说，北约多次欺骗我们，瞒着俄罗斯做决策。普京一再警告北约不要与乌克兰和格鲁吉亚建立更密切的关系，称这是不负责任的行为，并且将对北约造成严重的影响，但他没有进一步说明是什么影响。拉斯穆森坚信北约比以前更重要，北约成员国在对抗俄罗斯威胁方面似乎使用了相同的策略。北约表示，自2014年以来，做好万全准备一直是北约的首要目标，因此北约在东部增加了大约4000人的军队。 欧洲对外关系委员会的高级政策顾问格雷塞尔表示，这些行动只是为了做好准备，但并非为了起到威慑作用。北约成员国一致拒绝承认莫斯科对克里米亚的吞并，并继续进行经济制裁。格雷塞尔表示，制裁并非对抗俄罗斯的统一战略。只有少数北约国家敢军事支援乌克兰，包括美国、加拿大、波兰、斯洛伐克、波罗的海国家和英国。不过他们是出于自愿，而非因为北约的协议。而且匈牙利阻止了乌克兰和北约建立更深入的关系。由于北约的任何行动都必须取得所有成员国的同意，因此北约最终无法有所作为。拉斯穆森认为，美国和欧洲需要采取坚定的立场。在吞并克里米亚五年之后，俄罗斯于今年4月18日至20日在克里米亚的雅尔塔召开了一个国际经济论坛，论坛邀请了许多亲俄罗斯的人士出席。法国极右翼人士、前国民议会议员玛丽安·马雷夏尔·勒庞也应邀参加了该论坛。他表示，1945年的雅尔塔会议法国没有列席，但这次的雅尔塔论坛法国参加了。听众朋友，以上您收听的是我们的专题节目《国际纵横》，谢谢各位的收听。
听众朋友，欢迎您继续收听 FFE 法国国际广播电台。我们今天的最后一个专栏节目是法国文化专题，要为您播出的是罗拉主持的法国文艺欣赏。今天要介绍的是法国中部城市图鲁兹正在举办的一个纪念人类登月50周年的展览，欢迎收听。
各位听众，今年是人类首次登上月球50周年。近期中国发射探测器成功在月球背面着陆，显示人类社会对月球的好奇。图鲁兹是欧洲航空航天之都，其宇航博物馆和太空探险主题公园庆祝人类首次登月50周年，今年推出系列活动，展示人类社会对月球的探索。图鲁兹位于法国西南部，是法国第四大城市。这里不仅有玫瑰之都的美称，也是欧洲宇航中心。50年前的1969年7月20日，美国宇航员阿姆斯特朗和奥尔德林乘阿波罗11号宇航飞船首次成功登月，标志着人类在了解太空上迈出了重要一步。今年为庆祝人类社会这一重大科学进步，图鲁兹太空主题公园推出一年的系列探月主题庆祝活动，包括科学家的研讨会、人类首次登月模拟等活动，回顾人类在探索太空领域的科学进步。图鲁兹太空探险国际部负责人表示，法国和欧洲科学家正在与中国密切合作，因为中国今年年底希望再次发射登上月球的载人宇宙飞船。图鲁兹太空探索科技主题公园位于城市的南部，属于图鲁兹重要的旅游景点。这里占地 3.5 公顷，设有主题公园、天文馆和展览馆，是一个集探索、试验和了解宇宙的好去处。在这里可以看见53米高的阿里亚纳5号模型，它是仿制并且按照相同比例制作而成。天文馆安装着巨大的观测天空的望远镜和有关的 3D 程序设计装置。今年该公园的宇宙航天中心还推出有关阿波罗11号首次登月相关的特展，用图片、影视，更有模拟体验，如在专家的讲解和帮助下，让大家可以尝试背上一种特殊的辅助仪器，可以有失重感和在太空漫步的感受。还可以登上一个叫做称重器，它会告诉你你的体重在月球和地球上的不同。 另外，大家还可以借助这里的星空云图做一下世界各地的气候播音员。这里邀请不同年龄段的游客前来体验与宇宙相关的神奇世界，登上曾经使用过的真正的宇宙飞船，体验模拟到太空的旅行，亲身感受窄小的太空船的生活工作空间，看看精密的仪器设备。展览馆还有从地球到最远星球的七个不同主题展览，大家可以从不同角度了解有关宇宙的相关知识。大家知道，图鲁兹属于全球航空航天的工业领导者，法国图鲁兹是欧洲航空航天的工业发源地，拥有悠久的航空工业历史，如协和式飞机和空客 A380 这样的传奇式飞机都在图鲁兹诞生。在太空探索公园也有有关法国航天历史的回顾展，讲述图鲁兹已经有100多年的航空和航天发展历史。如在1890年出生在图鲁兹的电气工程师和发明家阿黛尔研究出了世界上蒸汽动力单翼机，并且在图鲁兹进行了试飞。这架飞机依靠自身的动力水平起飞成功，并离开地面50米。另外还有几位著名的飞行员都曾经在图鲁兹生活工作过，如飞行员著名的《小王子》一书的作者圣埃克佩里等都生活在图鲁兹，他们为法国的航空进步做出了卓越的贡献。各位听众，今天的专题节目跟大家介绍图鲁兹航空航天主题公园庆祝人类首次登月50周年，感谢各位的收听，也感谢苏菲娜的技术合作。本次节目由罗拉编辑播报，我们在下次节目中再会。
下面我们最后一次播报新闻的内容提要。美国总统特朗普突然发出推特，要威胁从本周五开始对中国2000亿美元输往美国的产品苛征25%的关税。中国官方媒体对此没有任何反应，仅有外交部的发言人表示，目前正在了解情况，但是本周仍然会派出代表团赴美谈判。刘鹤是否成行，目前尚是未知数。中美贸易战的威胁再起之际，全球股市一片见红，中国股市则引发了3年来的最高跌幅。西方国家针对 5G 的设备进行部署，可能要联手防堵中国和华为。巴拿马的新总统提醒，当心中国抢了美国的后院。中美洲，美国媒体评论说，扶贫和城乡的差距是习近平要推出青年上山下乡的原因。刚刚退位的阿尔及利亚老总统的弟弟以及秘密情报高官遭到逮捕，朝鲜领导人金正恩再次表示，他愿意和日本的首相安倍晋三进行会谈。美国在中东地区部署航母战斗群和一个轰炸机特遣队引发关注，美国方面表示这是要向伊朗发出明确无误的信号。美国和俄罗斯在委内瑞拉问题上继续互相指责，澳大利亚的前总理为中国辩解引发本党内的批评。 FFE 法国国际广播电台，你刚才收听的是我们今天的第二次华语节目的播音，感谢您的收听，也感谢苏黑尼亚的技术合作。我们在最后为您安排的这首法语歌曲的歌名叫做 Don't the Band， 那么多的痛苦，演唱者则是 Baby。 听众朋友，在歌声中我们祝您愉快，下次再会。